克雷格·基纳博士《使徒行传》第十九讲，《使徒行传》十八章，保罗来到哥林多。Copyright 2024克雷格·基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十九节。保罗来到哥林多。令人高兴的是，通常即使我们有时会受苦，事后也会有缓和的时候。马其顿对保罗和希拉非常粗暴，无论是身体上还是情感上。但到了柯林斯，事情就平静了许多。雅典有口头反对，但没有殴打之类的迫害。柯林斯也是如此。至少在接下来的十八个月里，他会过得很好。主将在夜市中实际对他说话，并在哥林多以这种方式鼓励他。好吧，让我们看看柯林斯。柯林斯靠近雅典。柯林斯是亚该亚的首都。事实上，福音一定是从那里传播出去的，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里说到亚该亚的教会。在第二节中，我们读到他在那里遇见亚基拉和百基拉的原因是他们被逐出了罗马。据说克劳迪斯皇帝将犹太人驱逐出意大利。苏托尼乌斯也证明了这一点。关于这件事何时发生存在争议。通常他的日期是41年或更频繁，更有可能我已经写过49年。第三世纪的迪奥·卡西乌斯 Dio Cassius 并没有证明驱逐。迪奥·卡修斯的那部分实际上缺失了。但他相反证明克劳迪乌斯领导下的犹太人无法见面。那可能是在41年。可能更早，限制更少。然后在49年他们被开除。他们被驱逐几乎是肯定的。因为苏托尼乌斯和卢克都独立证明了这一点。路加是在苏托尼乌斯之前写的。苏托尼乌斯绝对不是从卢克那里得到的。他向我们提供了卢克没有提供的细节，卢克可能也不想提供。但苏托尼乌斯的写作时间是二世纪初。他的写作早于迪奥·卡修斯，大约比迪奥·卡修斯早一个世纪。所以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是一次驱逐。提比略时期也发生过类似的驱逐事件，实际上许多年轻人不仅被驱逐，而且还被征召入罗马军队参加战斗，并可能丧生。据估计，根据提比略统治时期的驱逐事件，罗马大约有40至5万名犹太人，这可能占罗马人口的 5%。 现在当我们谈到驱逐时，我们所说的驱逐是指正式的他们被驱逐，而不是每个人实际上都离开了。罗马人经常会发表官方的流行声明，这个群体被驱逐出罗马。真的大家都走了吗？可能不会。驱逐结束后，他们很难收回自己的财产，有些人会回来。这些事情并没有像法令那样得到执行。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尽管苏托尼乌斯，尤其是路加的语言，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离开了。但请记住，路加有时会夸张地使用 all。就像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中一样，整个亚洲都通过保罗在以弗所的事工接受了这个词。当然，他确实传播到了整个亚洲，但这真的意味着每个人吗？就像马太福音和马太福音第四章一样，所有在叙利亚生病的人都被带到耶稣那里，他治愈了他们所有人。如果他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中医治了叙利亚所有生病的人，那么马太福音其余部分中的所有病人在哪里呢？使徒行传中的病人从哪里来？所以有一个因素，不仅仅是圣经作者，我的意思是一般作家都会以这种方式使用一切。它不一定意味着每个人，但它意味着非常广泛。苏托尼乌斯说，这是因为一个克雷斯托斯而发生的。Christus 是一个常见的奴隶名字，所以它在罗马是一个常见的名字。它实际上是一个希腊词，意思是善良。但这也是罗马人对 Christus 的常见错误拼写，因为除了基督之外，罗马人对这个名字并不熟悉。苏托尼乌斯知道基督这个名字，但他的来源可能不知道。这里的大多数学者认为苏托尼乌斯的来源误解了克雷斯托斯，认为犹太社区被驱逐出罗马的骚乱与一个克雷斯托斯有关。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什么是基督？基督就是国王，这在罗马不太受欢迎。而且犹太社区会争论什么？好吧，他们可能不会像奴隶一样争论基督的身份。所以大多数学者认为这就是他们争论的问题，至少有一些犹太人不得不离开。 当然，法令颁布后，煽动者离开城镇是明智之举。那些卷入纠纷的人最好离开。为什么卢克没有提到这一点？请记住，卢克正在写一封道歉信。当你像约瑟夫斯那样写道歉信时，你会提到好的先例。你不提那些不好的。如果这与关于耶稣是基督的争论有关，那么路加就有充分的理由不想强调这一点。但亚居拉和百基拉也有充分的理由，他们可能是犹太信徒。他们可能因保罗而与基督合而为一，但他们可能已经是罗马的犹太信徒了。我们已经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读到过有关来自罗马的人的故事。随着保罗或其他人到达罗马作为帝国的中心，罗马并没有他们所需要的一切。但那里还是有一些信徒的。不管怎样，他们可能在49年左右被驱逐，这符合这个叙述，因为出于我们将看到的原因，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51年左右，前后一年。亚居拉和百基拉或百基拉。保罗在他的书信中使用了正式名字普里斯卡和希尔瓦努斯，正式的拉丁名字。路加使用了更为非正式的名字普里希拉和希拉，但他们是同一个人。这些是非正式版本，保罗使用的正式拉丁语版本的非正式拉丁语版本。我们在其他地方也发现了这一点。新约圣经的六处参考资料中，有四处在提到亚居拉之前先提到了百基拉，这表明他的地位更高。在古代，这种情况通常也有例外，但通常情况下，丈夫是奴隶出身，妻子是自由人出身。然后他会先命名妻子。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地位较高的话，就会先称呼丈夫。与罗马名字一样，罗马名字对于罗马的希腊语和拉丁语犹太人来说很常见。无论如何，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东西，但它很常见。同样，罗马也有罗马公民。有些人认为亚奎拉可能是罗马阿基利亚家族中被释放的成员，这就是他名字的由来。虽然卢克说他是本都人，但也许这是上一代的姓氏。无论如何，这是有争议的。普里斯卡可能是罗马公民，犹太罗马公民，属于罗马普里斯卡氏族，罗马姓氏或氏族名称普里斯卡。我们在保罗的书信，罗马书第16章、第3章到第5章，哥林多前书第16章中读到，我们在其他地方读到，他们有一个家庭教会。他们领导一个家庭教会。这很常见。我们在第12章已经提到过家庭教会。亚居拉和百基拉或百基拉和亚居拉的经济基础是什么？他们有很大的流动性，而这是大多数人所没有的。我的意思是，有很多人去旅行，但大多数人一生都生活在一个村庄或一个地方。他们从本都搬到罗马，再到克林斯，再到以弗所，再到罗马。我们看到，至少亚居拉做到了，但他们两个至少是从罗马，哥林多到以弗所，再回到罗马。我们可以从保罗的书信中看到这一点。他们是工匠和商人。工匠和商人有时不得不搬家。交易员经常这样做。通常，移民在旅行时，无论何时前往一个新城市，都必须遵守所在城市的法律。他们可以因为生意而聚在一起。不同群体的外国人会聚集在一起，有时被认为是半自治的帕拉图马，这是一个拥有一定政治独立性的贸易团体。被认为不同于或被认为是自己的种族群体，是一个由居住在当地的外国人组成的社区。一座城市。我不应该说一个贸易团体，一个民族。我们还看到他们一定有一些经济手段，因为他们充当赞助人。我的意思是，普通人生活在城市里，住在高层，实际上他们无法做任何工作。他们没有在上层，他们住的房间只够睡觉。有时他们会有一个木炭火盆来做饭，但正常情况下不会很大，所以大多数人都是穷人。他们无力成为赞助人和赞助家里的人。您可以拥有一些可以资助他人的房屋。如果你的一些邻居聚集在较高楼层的这些较大的公寓中，就会有一条长长的走廊连接不同的房间，所以你可以有一个很长的地方可以开会。但当然，你的邻居必须同意这一点。这可能是罗马一些家庭教会聚会的地方。他们可能是公寓教堂。但在一楼，有时他们有，通常他们有更多的空间。他们在一楼有更好的公寓。亚居拉和百基拉， 如果他们在家中举办教堂，想必他们的房屋足够大，可以满足这个目的。他们是东部省份，因此也是犹太人。这并不是一个有利的地位，但他们在文化上有所同化。他们是工匠，虽然在城市里属于低级职业，但也远远超出了这个范围。地位虽低，但远远超出了农民的水平。他们的相对独立性和流动性表明他们有一定的收入。在柯林斯，阶级差距很大。也许就像在罗马一样，一些富人住在底层，而穷人则住在上面。但在经济阶层方面也存在一些隔离。柯林斯的富人尤其居住在卢谷附近，这是柯林斯的一个特殊社区。可能那里有更多的家庭教会，人们会步行去那里。尽管第一个家庭教会可能位于犹太教堂旁边的犹太区，即提丢斯正义之家。有些人认为也许是盖乌斯提丢斯正义。有些妇女是工匠，更多时候他们帮助销售。丈夫和妻子有时会建立商业伙伴关系，这期间有时用老婆的钱。这种合伙企业被称为 Societas 或 Societas。 他们为什么来到哥林多？保罗为什么会来到哥林多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它可能拥有希腊或马其顿南部亚该亚最重要的犹太社区。罗马元素很突出，甚至占主导地位。我们所掌握的来自哥林多的17个基督徒名字中，有8个是拉丁文。你有 Crispus, Titius Justus, Erastus, 如果 Erastus 实际上是成员的话。索提尼是希腊人。但许多名字，几乎一半的名字都是拉丁文。柯林斯有很多有罗马名字的人和说拉丁语的人。许多犹太人有罗马名字，但比例不高。保罗书信中提到的人中有三分之一有罗马名字。因此这一数字比非罗马人的预期高出10倍。因此他们可能也在侵入罗马社区。如果您是柯林斯公民，那么您就是罗马的荣誉公民。他早些时候是作为退伍军人殖民地建立的。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有了整个暴发户阶层。除了退伍军人之外，许多人实际上都定居在那里。有很多罗马自由民定居在那里。但他们在经济上取得了进步。我想大约是在公元前146年的某个地方，罗马就被摧毁了。尽管考古显示有希腊人搬回并居住在那里，但他已经休眠了很长一段时间。但在公元前一世纪，他作为凯撒统治下的城市正式重新启动。也许是在44年左右。此时许多罗马人搬了进来。所以就有了罗马殖民者。但希腊人也从乡村搬到了这座新建立的城市。那里也有很多外国人，因为那里有很多贸易。他就在柯林斯地峡上。地峡，他们实际上试图挖一条运河。尼禄试图挖一条运河，但没有成功。但他们有所谓的 Diakos, 你可以在那里拖着货物通过。所以你不想绕过希腊南端，因为那里不太适合通航。太岩石等等。因此如果您来自意大利，您可以向北走我之前提到的陆路 via Ignatia。或者你可以从意大利出发。你可以航行到还有其他方法可以航行到更南边。但如果你想经过希腊并且想去小亚细亚，你可以航行穿过亚德里亚海并进入这片水域，直到到达柯林斯地峡。然后货物就可以用马车之类的东西拖过去。有时甚至可以用小船，甚至可以拖着小船过去。将它们放在带轮子的东西上时，将它们拖过 Diakos。然后在迪亚科斯的另一边就是爱琴海。从那里您可以直接航行到小亚细亚。小亚细亚是这一时期最繁荣的罗马行省。因此小亚细亚和罗马之间有很多交往。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城镇。它也有很多如果你读过哥林多前书，你可以猜到它也有很多性不道德的内容，这在港口城市是很自然的。因为水手们常常几个月不在家，尽管水手们他们自己常常是奴隶。他们通常就是这样让人们或者非常非常贫穷的人做这些事情的。但据说老柯林斯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前往柯林斯。据说柯林斯市的性行为就像柯林斯市的人一样。他在早期因供奉阿弗罗迪蒂的卖淫而闻名，尽管考古表明在柯林斯卫城阿弗罗迪蒂神庙不可能真正容纳1000名邪教妓女。 也许他们只是住在下面的城市里，并现身于阿弗罗迪蒂，但那是在老克林斯。但新克林斯仍然以不道德而闻名。我们仍然可以在这一时期的文献中找到它，它作为一个港口城市是很自然的。以弗所也有很多这样的事。无论如何，克林斯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因为它是地峡上的一个港口城市。实际上，它在地峡上有自己的港口，一侧是利卡翁，另一侧是坎克里伊。罗马书16章中的菲比斯在那里一和二，还提到了 Cancrei。在使徒行传第18章第18节左右，保罗从那里起航。无论如何，那里有很多人，很多外国人来到那里。因此，克林斯变得多样化。许多来自东地中海的外国人自然会讲希腊语，尽管城市周围的人主要讲拉丁语。他们在铭文中使用拉丁语。这个城市的下面，你可以从破碎的陶器碎片等中看到，他们写的东西是希腊语，他们可能经常说的也是希腊语。希腊语在两世纪再次流行。无论如何，他们的阿斯克勒庇俄斯非常大 ,Cancrei, 伊西斯和塞拉皮斯，然后阿斯克勒庇俄斯，这是一个希腊邪教，在克林斯和克林斯郊外都很大。但外国人很多，其中包括一些犹太人。所以这又是他们自然而然的定居之地。现在我们看到保罗与他们从事同样的行业。这是我们第一次发现保罗从事贸易。也许这是路加想多提的事情，因为他被精英所鄙视，而保罗实际上在哥林多前书 4.11 和12中将其列为他亲手工作的苦难之一。但体力劳动却被哲学家所鄙视，尤其为精英们所鄙视。圣人赚取工资的方式有四种。你可以收取费用，那就是学费。这就是我们中的一些人现在的谋生方式。我们为收取学费的学校工作。你可以有一个赞助人。你可能被聘为家庭圣人，用于宴会或其他娱乐活动。这个人会说，好吧，我是艺术赞助人。我是教育赞助人。我有自己的家贤给我讲课，他说什么我就做什么，只要他说的是我同意的。如果他不说我同意的话，那么我可能会得到另一个，你知道。这些并不总是以阿谀奉承而闻名。但无论如何，还有另一个人在乞讨。大多数哲学家并不赞同这一点。人们认为他太低级了，但愤世嫉俗者就是这么做的。愤世嫉俗者会站在街角。除了衣服，他们一无所有。你知道，一件斗篷。他们会有一个乞讨用的袋子，尽管据说其中一个人看到一个男孩用手舀水时就把杯子扔掉了。但他们会有一个乞讨用的袋子，还有一根棍子。现在他们有时很有趣，但其中一些可能非常严厉和刻薄。据说在一个愤世嫉俗者的案例中，这位愤世嫉俗的哲学家说他要修行，他建议其他人修行，向雕像乞讨，这样你就可以习惯被拒绝。而且有时这可能是我们在古代文献中也有这样的说法，但这可能有些夸张。他们可以使用他们的员工。如果你不给他们钱，他们会拒绝你怎么办？但如果你确实给了他们钱，他们可能会侮辱你，只是为了向你表明他们不在乎你对他们的看法。而愤世嫉俗者就是这样。一位愤世嫉俗者被邀请去参加一场宴会，他周围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过了一会儿，他吐口水到了主人的腿上。他说，你为什么吐在我腿上？我们说，这里的其他一切都很好。他没有任何其他可以吐口水的东西。他们有时还因在公共场合刺激自己或排泄而闻名，因为他们不在乎别人对他们的看法。保罗显然不属于愤世嫉俗的哲学家的传统。他的一些思想就像一些斯多葛学派的思想一样，有一些对应的领域，但你知道保罗不做那样的事情。但公开宣讲的人中有愤世嫉俗者，还有其他哲学家，尤其是那些找不到工作的哲学家。所以他才去哀求。有些人会乞讨，但有一种人可能是最被鄙视的。愤世嫉俗者不想这样做，其他哲学家也不想这样做或乞讨，但有时其他一些人会认为这比乞讨更好。体力劳动。在贵族意识形态中，这是非常有辱人格的。只是你知道，有些工艺品被认为是更好的。银匠比铁匠好，但无论如何也有例外，比如斯多葛派、克林西斯和米索尼乌斯、鲁弗斯，他们确实重视工作，这是斯多葛派自给自足的理念， 但体力劳动者自己更看重工作。他们不会因此而不尊重保罗，这在犹太文献中受到了赞扬。谢玛雅，我之前谈过希勒尔和释玛雅。据说上一代圣人是谢玛雅 Shimea 和阿布塔利翁 Abtalion。释玛雅说，热爱劳动 Mishnah Obot 110。拉比或拉班加玛利尔本犹大哈纳西 Rabban Gamaliel ben Judah Hanasi， 很久以后的拉比，他说研究托拉与地球的道路一样好。换句话说，工作，因为他们的劳动是最被遗忘。今天有时我们说闲散的思想是魔鬼的工作场所或诸如此类的说法。埃里泽本阿扎利亚拉比，如果没有托拉就没有地球之道，如果没有地球之道就没有托拉。后来拉比警告不要依赖他人。但另一方面，拉比尼胡尼亚本哈卡纳 Rabbi Nihunia ben Hokana， 如果你接受托拉的枷锁，你就摆脱了罗马的枷锁和尘世的束缚。后来的消息来源还规定应该向老师支付报酬，所以最终它变得更像是一种职业，它包括了更多那些尚未独立富裕或没有其他支持手段的人。然而早期的犹太消息来源比是一些低级手工艺，但也有一些工艺品值得他们称赞，凉鞋制造商、面包师、木匠。我们知道有一位犹太教师，他是一名木匠，由木匠拿撒勒人耶稣抚养长大。皮革工人和抄写员，抄写员是很明显的，但制皮也很有趣，因为保罗可能一直在这样做，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这一点。工匠们辛苦了，他们的生产主要是在家庭中进行小规模生产，通常在一楼设有夹层公寓和小商店。大多数企业雇佣家庭成员或包括奴隶在内的家庭成员，然而最大的企业最多可以雇佣100名奴隶，但大多数企业都是规模较小的家族企业，他们平均有6到12名工人。工作日可以是从日出到日落，但这给了他们很多对话的机会，这很重要，我们将更多的讨论这一点。有些商店很吵而且很危险，一些铁匠铺和雕塑家商店。我记得有一次我在一些公寓里做手工活，我最讨厌的就是在砖块之间凿洞，我在砂浆不均匀的地方凿洞，试图让它变得均匀。我整天整夜都在这样做，但我的耳朵仍然响起同样的声音，直到我做完之后不久它才停止。但有些商店很吵而且很危险，对于其他人来说，比如皮革工人和凉鞋制造商，他们的商店里很安静，所以你有能力说话。鞋匠费利修斯一边缝衣服一边有人大声朗读，有些人在那里小气，有时人们进来只是为了聊天，这样你们就可以继续交谈。当有人没有买东西时，你们至少仍然可以进行对话。商店通常是单间，人们确实在那里工作，他们把补给品存放在那里，他们在那里展示和销售商品，家人经常睡在楼上或同一个单人房间的夹层公寓里。皮革工人和我建议保罗可能就是这样，皮革工人至少有一张桌子、凳子、磨刀和刀，磨刀时以保持其他工具的形状，以及用于处理皮革的油和黑色剂。罗纳德·霍克指出了这一点，他对此做了很多研究。商店通常位于集市或市场附近，不是，是的，靠近市场，在克林斯，那将靠近罗马广场，贝马也在那里，比马将是讲台，它包括主席台，总督可以在主席台上做出判决和颁布法令。工匠，这是一个介于微小上层阶级和大量下层阶级之间的经济阶层，他们通常并不像农民那样贫穷，他们通常不像农民那么穷，但至少在城市居民中，他们比那里最穷的人要好，但他们也不属于很小的上层阶级，也不属于上层财富阶层。学习交易，学徒期通常在家庭或同行业的其他家庭内，可以从10岁到13岁开始，有时在埃及女孩也可以这样做，但根据一篇铭文，她甚至可能在25岁时开始。拉比敦促朱迪亚和其他地中海东部地区以及更远的东部地区的父亲们训练他们的儿子从事与他们自己相同的行业，因此保罗很可能早年从他父亲那里学到了这门手艺。在那个时期，除了学习托拉之外，人们还经常要求你两者兼而有之。 尽管他可能来自一个相当富裕的家庭，但他也在学习一门手艺。现在，有些人认为，保罗作为一名帐篷制造者，是一名布料工人。通常，布料工人不像保罗那样是罗马公民，也不是塔尔苏斯公民。事实上，公元一世纪的布料工人就在塔尔苏斯提出了抗议。亚麻工人在塔尔苏斯提出抗议，因为他们不是塔尔苏斯公民，这可能表明保罗的家人本身并不是布料工人。工匠被精英阶层视为奴隶而鄙视。西塞罗说，没有任何工作室适合自由人。精英们认为他们没有德性，没有受过教育。但同样，如果你看看体力劳动者在墓碑上的铭文中如何描述自己，他们常常为自己的工作感到自豪，因为他们做得很好。所以可能不应该，很多会众不会对保罗这样做持消极看法。但对于精英成员来说，这将是他们为保罗感到尴尬的一个原因。你知道你不应该工作，让我们支持你。因为如果你正在工作并从事这种体力劳动，那么这将是一种尴尬。我们不想邀请我们的同行参与其中。保罗在写给哥林多人的信中必须处理这个问题。帐篷在克林斯很重要，地下运动会需要遮阳棚。保罗可能在克林斯的其中一点是每隔一年举行一次的地下运动会，他在51年4月或5月举行的比赛中在那里。而且帐篷和类似帐篷的东西也被用于剧院等。塔尔苏斯的亚麻工业规模很大。亚麻布被商人用作市场摊位，也被个人用作遮阳伞，因此他们也可以在克林斯的市场上使用。塔尔苏斯的帐篷之所在整个地中海世界享有盛誉。它甚至被音译为塔尔斯亚麻布。在拉比看来，它被音译成希伯来语。盖提亚 Govisha 的西里西亚羊毛很有名。塔尔苏斯因此而闻名。哥迪亚 Govisha 非常著名，以至于那里制造的保暖斗篷被称为 Colosseum 或 Colosseum， 从奥古斯都时代就进口到意大利。有些人认为保罗的父亲可能在那里工作过，也许是为军队工作。一些人认为这就是他们获得罗马公民身份的方式。但考虑到我们从古代文献中了解到的可能性，他们更有可能是通过被释放的奴隶的后裔而获得罗马公民身份的。但其他人已经争论了，我倾向于认为他们是对的，虽然争论还没有结束，但我认为他们已经提出了更有力的论据。至少这是我目前的看法。保罗可能不是用盖迪亚制造帐篷或亚麻布的人。这需要太大的工具，不适合旅行。保罗非常活跃。他必须经常搬家，尤其是在到达克林斯之前。但我们知道他也在铁萨罗尼加工作过。所以他可能有一袋用来制作和修理帐篷和其他皮革制品的工具。这里用于帐篷制作的术语也广泛应用于一般皮革加工。你也可以用皮革制作帐篷。在克林斯，那些需要皮革加工的人，尤其是经常旅行的平民，意味着他将在车间里进行这些对话，接触到旅行者、商人等。有趣的是，在新约中已知的17位哥林多人中，有9位正在旅行，可能是出于商业原因。也许这些人都有一定的财力和地位。他们是大多数耶稣的犹太信徒无法接触到的。但保罗能够接触到他们。Ronald Hawk 在这方面做的工作最多。在这里，我只是追随罗纳德·哈克 Ronald Hawk， 并在某些时候引用了罗纳德·哈克 Ronald Hawk 的皮革加工术语。制皮有两项工作，裁剪和缝纫。您将学习如何切割皮革片，以便它们的放置能够利用皮革的天然强度，从而最好的承受拉力和拉力。还有，如何用疏缝针剂、接缝针剂或砍边针剂将它们缝在一起。最后两个，如果接缝需要防水的话。完成学徒期后，学徒可能会获得自己的制皮工具。就亚麻布制作而言，皮革加工确实比帐篷制作有优势。同样，帐篷制作可以用任何一种方式完成。但在布料、纺织工业方面，声音没有那么大，工具也没有那么大，你也可以在那里进行更多的对话。市场的宗教环境。克林斯的市场各处都有公共雕像。波塞冬、阿波罗、阿弗洛狄特、赫尔墨斯和宙斯。如果您生活在基督教占多数的文化中，请记住，基督徒也可以在其他文化中蓬勃发展。如果你生活在非基督教占多数的文化中，你可以记住， 第一批基督徒，第一批传播福音的基督徒也必须这样做。我们可以与那些与我们意见不同的人和平相处，至少从我们的角度来看是这样。集市中的大多数圣所都有一个圣所，大多数圣所都在集市中，他们有以弗所奥尔特弥斯的圣所。尽管你知道奥尔特弥斯是希腊女神，以弗所版本的奥尔特弥斯特别有名，所以那里实际上是以弗所奥尔特弥斯的庇护所，即使在科林斯也是如此。有狄俄尼索斯的图像，雅典娜在中间。集市上方是奥古斯都妹妹奥克塔维亚的神庙。所以无论你走到哪里，你都会被异教的提醒所包围。但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在这样的环境下就不能成为好基督徒。工作时说话。人们会整天工作以便进行交谈。有苏格拉底等人在鞋匠铺里讨论政治、哲学的故事。这是一种重视谈话和八卦的文化。人们会探出窗外与邻居交谈。街上顾客或者隔壁的店主，人们在酒馆里一起喝酒，一起在酒馆里吃饭。在罗马，大多数人无法在家做饭，因此除了市场上的面包或在市场上购买的东西外，他们必须到街上去小酒馆购买大部分食物。市场可以这样吃。人们会在小酒馆、餐厅等地方与同事共进商务午餐。愤世嫉俗者和其他一些哲学家都在这些地方进行知识分子的讨论。传教士的讲道在工作。保罗在《使徒行传》20章34节中谈到了他的长时间工作。28-30，《帖撒罗尼迦前书》2.9，《哥林多后书》4.12，《哥林多后书》12.14。有些经文谈到他日夜侍奉，有些文字谈到他日夜工作。他可能同时在做其中的一些事情。白天和黑夜并不意味着整夜不睡觉，但如果你白天和晚上的一部分时间都做了某件事，那就很重要。我确信保罗在不工作的时候会做其他事情，但这只是他部分时间所做的事情。在一些资金进来之前，他可能已经做过很多次了。但是贸易团体，有时从事贸易的家庭会组织在一起形成行会，他们可能会控制整条街道或城市的一部分。因此在古城里，有时会有玻璃街、香街、香水街、珠宝广场、皮匠市场、鱼贩广场等。这是我从耶鲁大学历史学家阿姆奇·麦克马伦那里得到的。人们问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是，你住在哪里？因为这也可以确定该人的职业。你做什么工作？人们经常问的答案是，在理发师之间等等。这也被写在人们的铭文或墓碑上。那里有一些应有尽有的商场或杂货店，但通常你知道去城镇的哪个区域才能买到你想要的特定商品。在这个时期，很多人至少在西方很难相信，或许还有很多其他地方，我不知道。但同职业、同专业的人们经常会进行友好合作。他们有共同的补给线，他们一起工作，而不是残酷的竞争。他们也有贸易行会。这些主要是社会团体。他们大约每月见一次面。有时当他们聚在一起时，他们会吃到比平时自己吃的更美味的饭菜和美酒。他们可能会聚在一起庆祝创始人、赞助人或守护神的诞生。而且作为一个协会，他们会联合起来，以便为任何成员提供葬礼。如果有人死了，每个人都会出钱来处理他们的葬礼。当你去世时，你并没有所有这些费用。拉姆奇·麦克穆林指出，所有的集会，无论是屠夫集会还是年轻人集会或其他什么集会，都以对他们在成立时不可避免地选择的神灵的祈祷开始了他们的会议。这是引言。对于樵夫来说，那可能是希尔瓦努斯。对于餐馆老板来说，可能是巴克斯。无论如何，阿奎尔和普里希拉，你知道，这是一回事，周围有偶像，但参加向异教神奇提供的一顿饭，或者你为此感谢异教神奇，则是另一回事。所以他们很可能没有参加皮革工人协会。无论他们住在城镇的皮革工人区，他们可能更愿意住在城镇的犹太区，但随着意大利被驱逐的人数，你知道，住房可能取决于你得到的东西。但无论如何，考虑到这种情况，他们会很高兴有另一个犹太人和他们住在一起，特别是如果他们都是耶稣的信徒。生存现状。这些在罗马比在科林斯更出名，但科林斯作为罗马殖民地，在很多方面都遵循罗马建筑。 那么一些生活条件。在意大利，你的公寓里经常有富人住在底层。不那么富有的人会生活得更高。最穷的人会住在顶层的小房间或车间上方的小阁楼里。事实上，当他们变得更高时，他们也变得不太稳定。公寓楼可能会变得摇摇欲坠。当时他们没有非常严格的建筑规范。一个少年嘲笑罗马的不同事物，他是一位讽刺作家。他说，任何一天你都会听到罗马某处建筑物倒塌或被烧毁的声音。小心那些木炭火盆。当然，他们为卫生做了什么。罗马以其排水沟而闻名，但水充其量也只流到底层。所以楼上没有臭。所以住在高层公寓的人所做的就是有容器来存放他们的东西。通常他们会将其存放在楼梯下。它本来应该被带到城市垃圾场，但如果你去洗手间，你就把它放进夜壶里。人们已将其倒出窗外而闻名。如果他碰巧撞到了路人，有时确实如此。如果他们能弄清楚他是从谁的窗户出来的，你实际上可能会因此被起诉。但无论如何，他经常被扔到街上。而且还有公共厕所，所以你可以去使用公共厕所设施。但如果你不想走那么远，或者没有时间走那么远，你就有了夜壶。所以还有一些贫民窟领主带着突击队来消灭麻烦的房客。所以你不想抱怨太多。这种做法在有大庄园租户的农村地区更为普遍。在埃及，我们在纸缩草纸上保存着最详细的商业文件，有时你会看到20个人挤在一个单间屋里。根据商业文件，儿童死亡率很高，有时人们会租用或拥有四分之一的房间。很多人都很穷。这些不是我们通常读到的，但很多人都非常贫穷。据我们从纸缩草纸中重建来看，埃及的儿童死亡率可能接近 50%。许多婴儿被遗弃，尽管埃及人不相信这一点，他们会收养婴儿，或者根据罗马法将他们当作奴隶抚养长大。我们在第四节中读到了哥林多的会堂。铭文谈到了会堂。在柯林斯发现了一块铭文，上面用希腊语写着希伯来人的犹太教堂。但它的日期不确定，而且几乎可以肯定比保罗的时代晚。它是在集市附近发现的，尽管那里可能就是倾倒扁豆的地方。但我们确实知道那里有犹太人。公元二世纪， Trifle 是那里的一名犹太教师。如果贾斯汀不是编造的，我想他可能也没有编造他，尽管对话可能是他自己写的。但那里有一个犹太社区是有道理的，而且我们有证据证明他，尽管我们没有足够的柯林斯细节来了解他的全部内容。罗马历史学家经常做的是，他们经常使用使徒行传作为来源来获取其中一些城市的详细信息，除了铭文等之外，他们没有更多的叙述细节。使徒行传第18章和第5节。我们对哥林多了解很多，但对那里的犹太社区却知之甚少。使徒行传第18章第5节。希拉和提摩太来了，向铁撒罗尼迦的信徒报告他们实际上做得很好。保罗对此非常高兴，就在那时他为铁撒罗尼迦人写信。他们还带来了腓立比的礼物。我们在哥林多后书11章中读到了这一点。一些哥林多人抱怨他不依赖他们，他们发现他接受了腓立比的支持。他说，看，我抢了其他教堂来为你服务。他说的话很夸张，很讽刺，无论如何。但他不想让克林蒂安人支持他，因为他们想表现的好像他们是他的赞助人，而他是他们的客户。他想要自由地说他应该说的话。事实上，作为牧师和副牧师，我从来没有领过薪水，但我得到很多其他的报酬。所以，我并不是说牧师和副牧师不应该领取薪水。我通过教学获得报酬。尽管写作需要我更多的工作、研究和写作，但我教学的报酬比写作的报酬还要多。但他们希望这种做法能够延续到课堂上。然后我就像现在一样喋喋不休地谈论所有这些细节。但无论如何，请不要告诉他们不要付钱给我。因为无论如何，得到一些支持真是太好了，对吧？但无论如何，保罗从腓立比那里得到了一份礼物，然后他就能够停止那么多地做这项工作，至少是全职工作，他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事工的工作中。在犹太教堂里，事情有点分裂。 有些人相信他所说的，并且同意他的观点，而有些人则不同意。有些人不这样做，保罗没有接管犹太教堂，他离开了。但他们去的是提丢斯·贾斯蒂斯 （Titius Justus） 的隔壁，他显然是犹太教堂的一位富有外邦人、敬畏上帝的捐赠者。而且你不想接受人们作为捐助者。如果你把他们当作捐赠者，他们会感到不安。不管怎样，会堂里有分歧，但保罗确信他说的是实话。他们确信自己是对的。因此，有些人认为提提乌斯、正义与该犹是同一个人。罗马书 16.23 中提到，该犹是哥林多整个教会的主人，尽管这意味着什么还存在争议。也许这意味着他是最初的主人，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在这里，或者也许这只是意味着他接待了像保罗这样的人。也许这意味着他非常富有，拥有一处庄园，也许就在柯林斯城外一个足够富有的地方，每个人都可以定期聚会。关于罗马书 16.23 分的确切含义存在争议。但盖乌斯是一个熟悉的誉称，而不是像提丢斯、正义那样的官方叙事头衔。所以保罗可以用熟悉的方式称呼他。卢克将使用官方头衔，比如提丢斯、正义。虽然不能确定这是同一个人，但也有可能是同一个人。请记住，他们有三个名字。罗马的匿名名字 Titius Justus 可能表明此人是罗马公民。也许他来自凯撒大帝统治下定居在新柯林斯的罗马家族之一，他们最初相遇的家。平均三厅包括柯林斯在内的平均面积约为36平方米，这是宽敞的罗马住宅中举办宴会的最佳房间。它可以容纳理想情况下它可以容纳大约9个人。它可以容纳12人。如果你把他们塞进去，它确实可以容纳更多的人，但就宴会的沙发上而言，可以容纳9到12人。头等舱的座位或斜躺椅将在三斜躺椅上。好吧，如果还有其他人也想来怎么办？好吧，你还有你的新房。使用普通家具，你可以在那里容纳大约30到40人，尽管你仍然会有积水层，它会在地板中间收集雨水，因为中间有开放式天花板。但那里可能还有30到40人。所以杰罗姆、莫菲、奥康纳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其他人则说，你知道，并非所有的房屋都完全相同。但这至少给了我们一个大概的思考范围。如果把《使徒行传》和保罗著作中所有有名字的哥林多人加上他们的家人，可能有大约50人。但大概有50多人，但其中一些人被点名是教会的领袖或地位很高的人。但即使有50人，也可能有多个家庭教会，而且也有理由相信这一点。除非你把他们都集中在该有的整个教会中，这取决于我们如何在罗马书 16.23 中读到这一点。该书写于 Cancrii， 位于柯林斯郊外。在家里聚会提供了一种家庭式的氛围，这非常有用。我的意思是，它不仅有用，因为这就是他们所拥有的一切。它也很有用，因为您可以在我们今天所说的小组中建立关系。那里有一个动态，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提到的一些动态，你们都可以一一申言。在一个有1000人的教堂里，你不能这么做。每个人都拥有从神而来的恩赐，在家庭教会中我们可以互相施助，并以比在100或200人的教会中更面对面的方式了解彼此。这就是为什么即使是一些大型教堂也会有小组，这样就可以以某种方式恢复这种活力，因为教堂不是建筑物。我们是教会，我们是神的子民。因此，当我们聚会去教堂时，我们所做的就是关系性的。如果它不是关系性的，我们就错过了早期教会所拥有的动力的一个关键部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见面，但我们还可以添加其他内容。在第18章和第8节中，克里斯普斯，他是犹太教堂的领袖之一。他过来了。作为犹太教堂的领袖，他可能很富裕。犹太教堂的领导者常常使用自己的方式来维护犹太教堂。这通常就是他们成为犹太教堂领袖或犹太教堂统治者的方式。在第18章第9节和第10节中，顺便说一句，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中谈到他受洗时，他就像是，好吧，我为克里斯普斯和盖尤施洗。我不知道我有没有给别人施洗。哦，是的，我给这个人施洗了。 他正在对付那些认为他以自己的名义施洗的人。就好像，不，你错过了洗礼的意义。这是为了耶稣。他们分裂了。有时，这是家庭教会的一个缺点，你把人分成越多的小团体，他就越能走向不同的方向。但使徒行传18:8也谈到他的洗礼，克里斯普斯受洗。他们有，我只是这么说，因为这是考古学告诉我们的事情之一，但他们有很多地方可以进行洗礼。他们有喷泉屋。他们在克林斯到处都有游泳池。其中一些是供奉神灵的。然后你就在萨罗尼克湾还有爱琴海。我的意思是用任何你想使用的洗礼方式给人们施洗并不困难。因此使徒行传18:10圣经中的异象和梦尤其是最常涉及上帝或天使的说话特别是在新约中但不限于此。我的意思是当然约瑟夫的梦法老的梦但以理有一些有趣的梦还有尼布甲尼撒。但无论如何在异教和早期犹太教的资料中都有死者出现的梦。我们在新约圣经中没有这样的内容。我们圣经里没有这样的记载。确实有一个来自马其顿的人说过来这里但没有迹象表明他已经死了。所以无论如何保罗有一个典型的理想的最好的意象和梦想其中上帝或天使出现。在这里主耶稣向他显现正如使徒行传中其他地方所发生的那样。这些是我最喜欢的梦在那些梦中我看到了耶稣本人。他真是太善良了。他真是太仁慈了。这只会让我更加爱他。但无论如何主对他说不要害怕。这在保证声明中很常见在预言机中也很常见。通常当上帝或天使向某人显现时无论是在醒着的意象中还是在梦中他们会说的第一句话是不要害怕。你可以明白为什么。当我在梦中看到耶稣时是一回事但有些人说他们看到了天使。我相信有些人在现实生活中见过天使他们以某种荣耀的形式出现在他们面前。我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果我真的经历过这种事我可能会希望天使对我说也不要害怕因为这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超出了普通的经历范围。但无论如何在使徒行传一章中他确实说你们的年轻人会看见异象你们的老年人会做异梦。我只是做梦而已。好吧我老了但无论如何我还没有睁开眼睛真正看到过什么东西。但无论如何这些都是符合圣经的只要异象与我们从圣经中了解到的一致这为我们提供了衡量启示录所有主张的标杆。使徒行传第18:11保罗在那里待了18个月。所以后来当保罗写信给哥林多人时我的意思是他们已经接受了保罗的一些教导。尽管自从他离开后有些事情发生了变化。在克林斯他会在那里度过微风徐徐的夏天。那里有气流相遇。据说一位愤世嫉俗的人说由于他住在街上他会根据季节在雅典和克林斯之间来回穿梭。伊斯麦西亚运动会于51年4月至5月举行因此保罗最有可能参加那场比赛。1812年保罗在亚该亚。克林斯是其首府。哥林多后书1章我们知道事情从哥林多传到了亚该亚的其他地方也就是他所说的亚该亚的教会。亚该亚总督是一名总督。从公元前27年到公元15年然后从公元44年开始他们有自己的总督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应该有一个总督。那些在政治上走上快车道的人他们会从执政官变成总督就像总督变成执政官。当然执政官是在皇帝领导下负责罗马的人之一。加里奥于1812年再次被认出。我们在罗马文学的其他地方知道过加里奥。他是我之前提到过的著名斯多葛派哲学家小塞内卡的兄弟。他是演说家塞内卡长老塞内卡的儿子。他出生在西班牙的科尔多瓦也就是塞内卡的故乡但被我刚才提到的富有的修辞学家收养他的名字也被改了。原本他的名字是马库斯·埃涅阿斯·诺瓦图斯但现在他的名字是加里奥。他以他的魅力和机智而闻名更多的是因为他在这段话中的机智而不是他的魅力但他以他的魅力和机智而闻名。他的朋友们喜欢他。显然他于公元51年4月被派往克林斯正如你所预料的那样 他于当年7月1日上任。所以在51年，这就是我们可以确定保罗在哥林多的时间的原因之一，因为他出现在加里奥面前。保罗可能在49年底到达，在克劳迪斯颁布法令将犹太人驱逐出罗马之后，这就是为什么他发现百基拉和亚居拉已经在那里，或在49年底或50年初到达。在52年7月之前，通常总督会在那里待几年，但加里奥并没有完成他的任期。他甚至还没有完成一年的任期。52年前，他生病了，不得不离开。所以，《使徒行传》是非常精确的。这些东西非常适合。49年，克劳迪乌斯领导下被驱逐，现在51年，加里奥担任总督。像卢克这样的人，不可能有一些参考书来查找这些东西。我们通过现代考古学知道了这一点，但是卢克不可能从图书馆的书架上拿出一本书来说，好吧，好吧，这是当时的总督，所以这适合保罗。这应该是他从保罗那里学到的东西。因此，罗马法专家舍温·怀特 and Sherwin White 写了一本关于新约中罗马法和罗马社会的书，并对《使徒行传》中此类细节的准确性感到非常兴奋。不过，51年也是一个动荡的时期。我们知道那里食物短缺，而且当时科林斯也发生了很多动乱。所以这就是那场动荡的一部分。他被带到贝马面前。在科林斯广场的东端，俯瞰科林斯广场的下层平台，就像罗马的讲台一样，在柱廊商店前有一座贝马。这个升高的平台有近500英尺长。这是帝国最大的法庭。因此，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六章中谈到为什么要在外邦法庭面前处理事情时，他们可能正在想象逼马。他是在奥古斯都皇帝统治下建造的。然而，有人说这只是用于仪式和一些官方事务，所以这个法庭可能并不在那里，而是在一座行政大楼里举行。无论如何，保罗对贝马肯定很熟悉。他写到了逼马，基督的审判台，神的审判台。当他在哥林多写信时，他在罗马书第14章中写道。在哥林多后书第5章中，他写到基督的审判台。众所周知，法庭上非常吵闹，双方都愤怒地叫喊，这就是我们在下一次开庭时将要面对的情况，因为保罗被拖到加利略法庭上。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教导使徒行传。这是《使徒行传》第18章第19节。保罗来到哥林多。